亲爱的弟弟，作者榕树下广西网友段晴。他三岁的时候，弟弟刚出世，他在大人们的带领下去医院探望他，在一堆欢天喜地的说说笑笑的人群当中，拼命的挤呀挤，终于的挤到了婴儿的床边。他看见一只丑陋的小动物，他瞪着弟弟，丑，真丑，红红皱皱的皮肤，尖尖小小的脑袋，稀稀疏疏的几缕头发。他紧紧地闭着双眼，正在张开无牙的小口大声地啼哭呢。妈妈笑逐颜开地抱起他，哄他，喂他吃奶。他想伸手去摸摸，大人们把他扯开，别动小弟弟，他可是吴家的长孙，保着呢。大他八岁的小姨气他，哈哈，弟弟来了，再也没有人疼你了，谁叫你不是男孩。他瘪瘪嘴唇想哭。真的，那些日子大人们都不理他了，个个都把重心放到吴家长孙的身上去了。他忽然间恨起这只丑陋的小东西来，趁大人们不注意，他抓起弟弟的一只小脚丫，狠狠地就咬了一口。弟弟惊天动地地嚎哭起来，大人们奔过来，怎么了怎么了？他放开弟弟，一脸无辜地看着大人，不知道呀，弟弟可能饿了吧。晚上奶奶帮弟弟洗澡的时候，还是发现了弟弟脚板丫上几只尖尖的牙齿印儿。这下他被重重地打了一顿，他从此认定是弟弟的到来让他失宠。他躲在阳台上伤心地哭了很久。为了这事儿，他在弟弟小的时候一直都不肯抱弟弟。弟弟三岁的时候，他已经六岁，他上了学前班，会画好看的图画，会照着书讲许多好听的故事。弟弟视他为偶像，整天的扯他的衣围，哪儿都跟着他，他颇为洋洋自得。虽然弟弟长大之后像妈妈比他漂亮，大人们直宠着弟弟，但是姐姐却很开心，将这只小尾巴使得团团的转。弟弟要听他讲故事，他就说，好，你去问妈妈要两块饼干。弟弟要他画公仔画，他就说，好，你把爸爸给你买的粉红色的电话机，还有玩具，还有转笔刀都给我。弟弟乐颠乐颠的听他使命，一切好玩的好吃的都捧到他面前，而他威风凛凛地带着弟弟到院子里面玩。小朋友们都爱听姐姐的，因为姐姐胆子大，鬼点子又多，玩官兵捉强盗，她永远是官兵，弟弟永远是强盗。玩过家家，姐姐是武则天，弟弟是太监。但是姐姐是不肯让别人欺负弟弟的。高年级的大孩子想抢弟弟手上的棉花糖，弟弟一哭，姐姐就冲上去抱着比他高大的大孩子张口就咬。别忘记，姐姐从小长了一口尖尖的四环素牙，咬人可厉害了，从此谁都怕她，谁都不敢再欺负他们姐弟俩了。一年暑假，浔江发大水，大人们都去抗洪救灾去了。爸妈命令姐姐待在家里，乖乖地带好弟弟。那天下午，动画片看完了，小人书翻完了，画画没劲了，饼干吃完了，家里没有东西好玩了。姐姐很想偷偷地跑到江边去看大水，弟弟哭着，死活不肯自己留在家里。姐姐没办法，恐吓他，不许告诉爸爸妈妈哦，你敢说出来，以后一辈子都不理你，把你卖给收垃圾的。弟弟拼命地点头，姐姐于是牵着弟弟的手飞快地往江边跑去。 江水黄黄的，涨上高高的河堤，青青的草木都被浸得面目全非，远处一些矮矮的房屋都给淹了，很多人站在河堤上指指点点的。姐姐高兴极了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弟弟给弄丢了。姐姐害怕起来，急得泪眼汪汪的，她在河堤上走来走去，带着哭腔大声地喊着弟弟的名字。姐姐，她忽然听见一声怯生生的呼唤，她转身看见弟弟爬上了一棵小树，蹲在枝桠上，脏乎乎的小脸上挂满了串串的泪水。姐姐急忙跑过去抱弟弟下来，真是又高兴又生气。她心虚地斥责他，不是叫你拉紧姐的手吗？丢了怎么办？你吓死姐姐了。骂着骂着，她自己哇的一声就先哭起来了。姐姐背着哭累了睡着了的弟弟回家了。也许是被吓着了，弟弟当天晚上发了高烧。姐姐老老实实地向大人承认了错误，大人罚她当晚跪阳台不给吃饭。姐姐心甘情愿地跪在水泥地上，抬头仰望星光璀璨的夜空，小小的心灵里充满着对弟弟的道歉。她求着不要再吓到弟弟，要怪怪自己吧，祈求弟弟的病快快地好起来，祈求弟弟能一生平安。那个晚上，姐姐现在想起来，其实她一直是很爱弟弟的。如果那天真的丢了弟弟，如果弟弟的病不好，她是很伤心很难过的。暑假过完了，弟弟也背上书包跟着他回学校上课了。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，爸爸妈妈笑盈盈地问他们姐弟俩，长大以后理想是什么？姐姐快快地举手骄傲地回答，我长大以后当作家，写好多好看的小人书。弟弟眨巴着比他还要大的黑眼睛问姐姐说，姐姐是不是写给我看啊？姐姐笑嘻嘻地说，是啊。弟弟于是严肃认真地大声宣布，我长大以后要做卖烧饼的，因为姐姐爱吃烧饼。啊，爸爸妈妈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，痛心极了。姐姐哈哈哈地笑起来，摸摸弟弟的小光头，感动地当场表示明天要替弟弟去教室打扫卫生。快乐的童年时光啊，他有时候回忆起那些天真的游戏，这个姐姐一个人会笑了又笑。弟弟一天天的长大，朋友越来越多，不再整天的跟姐姐玩了。姐姐和弟弟不知什么时候有了争吵和战争，有段日子他们之间很少互相理会。后来姐姐先离家到省城读书，一年只有两次假期回来。再后来弟弟走得更远，考到北京读书去了，放假也很少回来，和同学旅游遍大江南北。而这时候姐姐和弟弟的感情又好起来，弟弟开始给姐姐写信，在信里和他谈金庸的小说人物，吹嘘他在学校里的球队当队长，他们队的球赛多么精彩，而且告诉姐姐高中时候暗恋的女孩子长得像孟庭苇，现在没了音信真是惆怅。而学校里喜欢他的女孩子很多，他有本事让他们叫他大哥，在踢球的时候自发地组织成啦啦队儿为他喝彩。北方下大雪的时候，他给姐姐寄堆雪人的照片，还有秋天的香山红叶。无论什么节假日，一律给姐姐寄精美的贺卡。放假回来，给姐姐和妈妈买一模一样的皮手套。 姐姐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母买了滋补口服液，给弟弟买了一套阿迪达斯的运动套装，一大足球袜。弟弟收到衣物，笑呵呵地说，他们宿舍的同学们羡慕得都眼红，一个劲儿地夸他有个好姐姐。弟弟毕业了，留在京城工作，勤奋努力，在试用期第一个月便完成公司三年以来最大的一项订单任务，马上得到了奖金奖励。他打电话回家报喜，一家人都很兴奋。他在电话里问姐姐，姐，你想要什么？姐姐一呆，忽然记起他有很久没有当面叫他姐姐了。他喜悦地流下眼泪，哽咽地说，弟弟，姐姐什么都有，你有空就飞回来，我们再一起去吃福记火锅吧。过年的时候，年三十晚上，弟弟才风尘仆仆地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赶回家，怀揣两瓶子二锅头给父亲，为妈妈带回一件皮衣，特别的为姐姐带回几套著名作家亲笔签名的作品。他自己的行李那么少，礼物却那么多那么重。吃年夜饭的时候，姐姐突然发现弟弟真的长大成熟了，比他高10公分的他可以和父亲脸红耳赤的大声猜拳，大声喝酒了，会体贴的帮妈妈下厨洗碗了，懂得在和他上街的时候很有绅士风度地照顾他了。喝了一点酒的他在眉飞色舞地谈他的工作计划和人生规划，发誓说要在30岁前成立自己的公司，赚很多很多的钱，让一家人都能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。姐姐微微地笑着坐在他的对面，听他放开喉咙唱彼岸乐队的《海阔天空》，认真地想，这个笑容明亮而又灿烂，举止豪放爽朗的男孩子就是他的弟弟吗？是当年那一团小小丑陋的婴儿吗？是曾经扯他衣尾视他为偶像到处跟随他玩的小男孩吗？是那个曾经和他吵架打架怒目相向的叛逆少年吗？还是给他写了无数封信寄过无数张贺卡的大学生呢？他骄傲地想，是的，是他，一个已经长大成熟的优秀的大男孩。亲爱的弟弟，姐姐现在已经有2年没有和你见面了，你在遥远的他乡一切都好吗？身边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像孟庭苇那么清纯的女朋友呢？姐姐知道你工作很辛苦很努力，希望你会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别老喝那么多酒抽那么多烟。还有，姐姐很想念你。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的理想吗？姐姐没有食言，终于给你写了许多故事看，虽然这些文字也许还不能登大雅之堂。感谢你慷慨大方地支援姐姐买了一部电脑，姐姐现在每天利用它一边敲打文字，一边想象着有一天给你捧上一本书的美梦。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了你小时候说过的话，因为我真的盼望有一天能吃到你亲手做给姐姐吃的烧饼。